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的声音还可以吗？听得到吗？在上个星期，长老有分享到一个段落，大部分人都不在，都在我们的退休的秋令会。但是长老他分享了一个段落，是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开始，在那里的时候，他说到耶稣在海边教导人。那有一大群人就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好上船，然后坐下。耶稣在船上就开始上起一些神学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刚才领会帮我们念的段落，基本上跟上个礼拜的信息是完全接在一起的，耶稣上了一整天的课，到了晚上，我自己猜了，他精神应该不会太好。那既然要休息了，可是耶稣就提出个要求。耶稣说：“我们渡到对岸去。”那既然老师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当学生的我们就好吧，好吧，那我们大家也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开始。那我要分享的题目就是：哎呦，这到底是谁 ？OK， 那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来敬拜你，思想你的话语。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真实与宝贵。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对我们说话，让这边的信息不单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求天父帮助孩子清楚的来传讲，与所有的会众都一同经历一个改变生命的信息。愿圣灵来动工，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恩典还有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从小，我就被送到新西兰去读书，我在新西兰长大。那我认识教会有个弟兄，他名字很特别，叫赵，他姓赵，赵福特。那他在车厂工作，他是一个修车的技师，他是个 mechanic。你知道有时候那些我们刚移民到新西兰也好，美国也好，我们对机械的东西我们不太好说，有时候车子有些状况，有时候有些声音，哎呀，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那于是呢，慢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华人的 mechanic 技师，然后大家听到他是基督徒，然后他信得过，然后不会乱收钱，哎呀，大家都喜欢找他，又用中文来说，真好。所以慢慢在这个大家的圈子里面，大家都想说啊，车子有问题，没问题，找福特。在美国是不是有一个车子的牌子叫福特是吗？是什么 ？Ford。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本科生，他刚到新西兰读书，哎呀，车子出问题了，他就跟我拿那个名片，他就打，他就打到车厂去。大的公司，他就说，车厂说 ，Hello, may I help you？ 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然后那个同学说 ，Yeah, I'm looking for Ford， 福特，对 ，OK。大公司他们就说 ，Ford，We don't have Ford， 我们没有人叫做 Ford。他那时候心里想，哇，福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No Ford？ 他说：“真的没有 Ford 吗？”我说 ：“No, we don't have Ford。”原来福特的英文名字叫 Michael。可见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不是吗？不然可能我们忙忙碌碌，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到头来连自己我们要找的对象其实都不太清楚。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能知道一个人，但我们不一定认识他。但是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要深知所信，勇于的去追随。所以我要透过刚才领会帮我们念的马可福音的这两段的经文的故事，来分享这个信息，在人生的道路上，深知所信，勇于追随。 那我会从两个角度来分享，就是在风雨中要全然的信靠那爱你和顾念你的主。第二个角度是在追随中诉说一个神为你所做的故事。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在第四章开始。在那一边，耶稣累了一整天，刚刚我们知道他上课上了一整天，他居然跟门徒说，我们渡到对岸去吧。在那边加利利海，你常常会碰到听到圣经上说加利利海加利利湖，其实它不是一个海了，它是一个以色列境内最大的湖，那它也是整个地球上海拔线最低的一个淡水湖。那你知道有时候那个风从山上，因为海拔非常低，这样灌下来的时候，很容易的就引起什么，就引起了波浪风浪，对不对？这些知识你懂我也懂，你知道耶稣的门徒他们更是知道，不要忘记他们当中有好几个都是专业的什么渔夫，是专业的，是 pro OK。 所以风雨风浪对那些渔夫来说是什么？是生活的一部分 OK， 不用太担心，他们比别人更加知道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应对这样子风雨的状况，风浪的状况。可是呢，你要注意到，如果连这些 pro 专业的人都说我们快没命了，那就代表这真的是一场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风暴，我们麻烦大了。那门徒怎么样？门徒是跟耶稣来求救，结果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其实基督徒们对这两段，就是这两个故事的叙述都很熟悉，对不对？从小有的可能是听到大，但你千万不要被这个文字的表面所误导。静了吧，好像听起来有点弱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我们就中国的古装剧，我还蛮喜欢的。OK， 有时候在宫廷里面吵吵闹闹，那个纷纷扰扰的时候，有时候那皇帝说一句话，住口，安静，那现场怎么样 ？Quiet， that's right， 大气都不敢吭一声，对不对？现在弟兄姐妹，按照圣经原文的时态，耶稣就是这样斥责风和浪，他是说住口，安静。那事实上这个安静啊，在原文当中它是保持安静的意思，所以耶稣原来是命令风和浪说住口，保持安静。有看到耶稣的能力吗？他没有说先卷个袖子然后起来然后念个咒画个符，没有，他不需要，他只起来试着风和浪说住口，保持安静，就彰显出非常非常大的能力，这是耶稣真实的能力。所以 这件事对耶稣来说是小事一件。那还有一个地方非常重要，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忽略的，就是圣经说耶稣不止斥责风，他也斥责什么？海啊。所以结果风就停止了，大大平静了。大大平静的不是指风，而是指海，是指说海面也变得全然的平静。你听听看，有一个版本他这么说，他说风就马上没了气，海也变得光滑如镜。有没有看过听过这个翻译？这是说什么？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我们这当中有非常多在学理科的，甚至我们人类经验逻辑经验也是告诉我们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知道狂风一停啊，门徒抱的那个船，那你还是会摇，你还是会晃，你还是有可能就翻倒了在那当中。但是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在短时间之内完全停止了，一切都平息了，海也变得光滑如镜，就是在那一瞬间当中完全的平静了，不符合我们的逻辑。结果第四十节的时候， 耶稣对他们说，你为什么胆怯呢？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呢？他们就非常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你说为什么惧怕？开玩笑，当然怕。马可说什么？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原文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害怕。因为一方面刚才门徒已经快要死掉了，可是二方面我们现在一看到说耶稣一命令，风就马上没了气，海也马上变得光滑如镜。因为在门徒的记忆当中，耶稣他不就是一个老师吗？对对对对对，他很特别，没错，他正在讲一个其实我们大家都其实听不太懂的道理，是有关于什么神国的道理，哦，要用比喻一直说，但是没关系，我们听不太懂没关系。他讲话非常有权柄，他不像文士一样。耶稣对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夫子，他是一个医生嘛。彼得的岳母，他医治了，有很多被巫鬼附着的人在他面前，他赶出巫鬼，很多生病的人在他面前，耶稣医治他。可是现在门徒非常的惧怕，不是老师吗？不是医生吗？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到底是谁？因为在他们的传统当中，只有一位，那一位是独一的上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他用话语来创造的万有，那他用他的全能来托住万有。那耶稣的门徒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他们是非常熟悉的，在摩西的时代是谁使红海分开？是摩西吗？圣经上说是上帝，是耶和华。在诗篇他们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信实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使他平静了。他没想到诗篇107篇这边说到，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领他们脱离患难，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了。对门徒来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你别忘记，我不晓得你，如果你去上课，你可以帮别人上多久的课。耶稣上了整天的课之后，他累了，在船上他就睡了。你我大概也差不多，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可是在这一个时候，彰显出他也是那一位掌管天地的主。门徒惧怕是因为当初他们在风暴当中，一个强大风暴的力量，可是现在他们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当中。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跟他们同在的那个人可能是上帝自己，可能是上帝自己。那第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还没有信心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别人说过这句话。信心是可不可以像挤牙膏？信心是可以挤出来的吗？信心是可以自然而然的发生的？可以，有点头都可以。信心是好像我们写电脑程式，我们 coding， OK， 零或一。信心是不是开或关？信心是不是有或没有？好像一般我们都觉得是这么一回事。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子，耶稣的意思不是这样。这个经文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耶稣说，你应当专注于对我的认识，你应当专注于我的认识，不是量化的问题，是本体论的问题，是那本体的问题，不是有或没有，挤多少牙膏出来，你们信心可不可以挤多一点啊，或榨果汁啊？ No， 是专注于对耶稣自己的认识。门徒为什么胆怯？当然胆怯，他们一直都知道耶稣，很显然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太认识耶稣。我们学生团契包括昨天前天一直以来，我们就在查 路加福音，对不对？那我们的主日信息这一系列在讲什么？在讲马可福音。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认真看福音书，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直以来门徒好像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一直以来都没有。那门徒的信心当然不会自然而然的拥有，对不对？但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必须的集中于对他的认识，必须集中对他的认识。当然，我们现在看圣经呢，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现在知道的、认识的，比当初的门徒当时还更多了，对不对？我们知道是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领受这样全然的领受这样无条件的恩典。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心的功课上面，也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操练。操练什么？集中焦点，全然的信靠耶稣。这就是耶稣要教导门徒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我们华人的世界观里面，我知道很多人那边移民很久，也读书很久，但是在我们华人的世界观里面，所谓的福气，福气是什么？无灾无祸，对不对？一路顺利考上什么北大毕业的，或台大，甚至来这边哈佛或 MIT 都好，或者是英国剑桥，然后有好的工作，然后五子什么要登科，好，什么子都有了，一帆风顺，这就是我们华人世界观的福。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 No， 不，生命中就是会有很多的张力，我们的生命中就会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混混乱乱的事情发生。但我们要的是专注焦点，集中我们的焦点对耶稣的认识，全然的信靠他。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耶稣来相比，因为他的力量就是那么的真实，他是刚才胜过一切风暴的主，对不对？我们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心里想的是凡事顺利。但耶稣说什么？他说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放心，他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圣经中上帝应许什么？他说我与你们同在，我永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生命的航行当中，我们需要那位超越风暴的主与我们一同来同行。那生命的根基在于全然信靠，在于集中焦点那超越风暴的主。那我记得我跟我太太结婚三四年，结婚三四年过后，我们一直想要有个孩子，那好像我们也不太容易，就当时也试了很多次，也还不太容易怀孕。就在2011年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就怀上了第一胎。很兴奋啊，那个时候的心情就想跟所有人说，哎，我要当爸爸了，满怀的这个兴奋的期待，那个心情就预备自己，预备整个家，然后开始想说教育啊什么。但是在孕初期的时候的产检，还不到孕中期的时候，那我们去产检，那医生说他有一点点的担心，因为有一种荷尔蒙是在妈妈的血液当中，是怀孕的时候它就是飙高，非常高，非常明显。可是我太太她那个时候就是有比一般人还高，可是不够高 ，OK， 不够高，所以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一回事。医生说，要不就等荷尔蒙就明显的回升，就是那种飙高，跟一般人一样飙高是非常明显，对你怀孕的话是健康的；要么就是有可能。他说 expect 就是在任何的时候，就是你会大量，他就会流掉，他就是会流掉。那坦白说，我们那时候看医生、产检、抽血，又等待，又你不会去把它拿出来，那我们等待等荷尔蒙，我觉得第一次觉得等待是那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这有一天，我太太每天上班，在有一天就太太就突然大量的就是出血，那不单是血，她还感受到了有东西流出来，我们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孩子就这么走了。 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她的身体是很虚弱，那其实也是需要坐月子，这个也需要坐月子，那我也坐月子餐给她吃。我记得那时候每天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吃得非常的安静。吃完晚餐，她应该要回去，她就回去房间休息，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话，整个家都很安静。那我知道她在房间，她在床上休息，她是在偷偷在掉眼泪。我坐在我的书房，那几天我好像也不知道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情绪，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我很乱。那我觉得我应该安慰他，我应该撑起整个家，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那有几天晚上我就一直坐在我的书房，吃完晚餐过后就在那边坐着，有开灯我也不知道，没开灯就直到晚上12点1点，然后在睡觉，然后隔天进行隔天的。第二天吃完晚餐，我就在床上，在我的书房就坐着发呆，一直到我那时候都没有跟上帝祷告，其实心里是跟上帝赌气，我不想跟他说话，我不想跟上帝祷告。但是几天过后，我觉得我压抑不住我的情绪了。有一天，我跟上帝祷告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就跟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的事情。我整个人非常的乱，我说主啊，我不明白，但是主啊，我很软弱，但是我还是要宣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你的名，主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就是这样子跟上帝宣告，我没有什么力量，我没有，我就是跟上帝这样子宣告。上帝也透过他的话语，也对我说话，他说孩子，我顾念你。I care for you. 他说：“孩子，我永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I w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他说：“孩子，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你的软弱上要显得完全。”这是我们家一场极大的风暴，在那个时候，而且还有什么？这件事发生不止过一次。我们现在一路走过来，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的路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他是顾念我们家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家所用，上帝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完全全，所以我根本不害臊说夸我的软弱，因为神的恩典覆庇了我。上帝是信实的，我们意识到上帝是超越风暴的主，是值得全然信靠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家的风暴，我不知道你现在所面临的风暴是什么，你的生命中一定会遇到风暴，还是说你还没碰到，可是你远远的看见那乌云已经来了，风暴要来了，不要觉得惊讶， It's OK， 没有关系，因为耶稣胜过这一切的风暴，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超越风暴的主。你知道，在耶稣他不单是有能力，他就是能力本身；在他不单是有拯救的盼望，他就是救赎本身。耶稣就是我们的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风雨中，这段信息告诉我们在风雨中全然的信靠。爱你也顾念你的主，在风雨中全然信靠那爱你也顾念你的主。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他这么说道，那现在耶稣跟门徒已经渡过了岸，对不对？他们渡到海的对岸，来到格拉森人的地区。那耶稣一下船，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就从坟墓向他走过来。那关于乌鬼，两个礼拜以前，牧师已经透过马可福音第三章，也跟我们说过关于一些乌鬼的事。我帮大家再复习一下。牧师说，当乌鬼见到耶稣的时候，所表现出来什么？是恐惧跟无奈。为什么恐惧？因为乌鬼的王啊，本来是那灵界地位非常非常高的天使长，可是他按着他的自由意志，他就背叛了上帝，率领一些的天使就堕落成变成魔鬼。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门徒一直不太知道说耶稣到底是谁，可是乌鬼从头到尾他们都认识。可是他们碰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只能够俯伏，他们只能够俯伏，因为他们知道认识他是上帝的儿子。可是牧师跟我们说，他们除了只能够恐惧战惊以外，因为他们没有得救的可能，他们只能够面对末世的审判。这是牧师跟我们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平静风和海那一段是整个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自然界最强的力量的一段，整本马可福音。那你可知道接下来这一段是整本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灵界最强大最邪恶的势力的记载之一，最强大今天就给我们碰到了。 OK，所以耶稣在第九节的时候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数目众多。诶，群大家都知道，不是我们小组这一群人吃饭哦，我们一群啊。这个群是罗马的军事单位，好比一个军团，好比有3000到6000个士兵这样子。你要知道，耶稣跟他门徒下去碰到那一个被鬼附的人走他面前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不但是见鬼了，他们见到一大群鬼啊，3000到6000个大的势力。可是耶稣怎么样？圣经却说，乌鬼却什么？再三求耶稣，乌灵央求耶稣，求你打发。耶稣怎么样？耶稣有赶他们吗？耶稣准了，因为看到这是耶稣的权柄。这是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是胜过魔鬼的力量。那关于魔鬼的力量 ，OK， 在马可福音有做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记载，是其他的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我要带你们来看，我们来看现在看第3节，他这边说到，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乌灵附身的人从坟墓迎着他走来，那人常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脚链、铁链也不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总没有人能制服他。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可福音这里重复提到没有人。你知道，当我们在做解经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除了观察上下文以外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还要去观察一个非常重要的解经原则，就是重复的字词 ，repetitive。你要去注意这个东西，因为代表作者在强调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里所说的就是没有人能捆住那被乌鬼附着的人，没有人能够帮他，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我们看第4节，有一个翻译的版本，他这么说道：总没有人够强壮可以制服他，没有人。那我非常喜欢那个 Michael Jackson， 他有一首歌 ，Michael Jackson 叫《We Are the World》。不要用一种很陌生的眼神看着我，这明明是非常有名的歌，好不好 ，Evan？Michael Jackson， 没听，过分年轻。Anyway， 在80、9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是风靡全球，每次在那个国际的场合的时候，一场会，哇，你知道不分你的种族、你的语言啊，手牵着手，然后唱一首歌叫《We Are the World》，好感动哎。那歌词里重复的说什么？他说：“创造美好的未来要靠我们。”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可以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就靠谁？就靠你，就靠我。Yes, we can do it. Nike 就是 just do it。每次这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圣经说什么？说没有人够强壮，没有人够强壮。其实我们翻开报纸啊，这些道理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哈，台湾这几年我觉得好怪啊， 常常出现一些什么随机杀人事件啊，最令社会啊觉得震惊恐害怕的就是2014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郑杰，在台北捷运站就持了就一把刀就带进去了，也没什么枪，台湾没有枪，就到处砍死了4个人，那20几个人就全被他砍伤，然后送急诊。不止郑杰，去年5月也是有一个人就拿了一把刀在捷运的门口，就看到一个小朋友，妈妈在旁边抓他喉咙那边就一直就狂割，整个头快掉下来了。我说的也不是好像哇，50年来发生这件事，没有，在过去台湾3年，那个好像发生了5、6次这样的状况。你知道每次发生这样子的社会，我那时候刚在台湾，我带我女儿出去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觉得毛毛的，你都会看一下 Dorothy 她有没有在往里面掏什么东西出来什么这样，你真的会非常紧绷。每次社会发生这种案件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都在讨论说是谁出了问题，有人说政府，或者是家庭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教育系统出了问题。电视上的政客也很会说，很会分析，有人说是辅导工作的问题，有人说是精神科的问题。你知道分析来分析去，大家都好像好了，我们知道原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自己是怎么陷入在困境里面。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还是走不出去，我们还是走不出去啊！我们心里很渴望，是像 Michael Jackson 他唱的是，我们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啊。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总没有人够强壮可以制服他，没有人，就是魔鬼的能力。还有一个东西可能会更吓你，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其实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基本上跟我们都是在走在同一条路上，在本质上我们其实并没有不同，因为没有人可以挣断那个锁链，我们也不能挣断那个锁链。你知道以前我在带那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有带过马可福音，我们小组员说：“哎，组长会不会太夸张了啦？反正我又不会脱掉我的衣服在坟墓里面，就在坟墓里面，我也不会用石头来砍自己。我只是 Halloween 的时候会开车到坟墓里面去逛逛夜游。”他说：“太夸张了。我跟他说：“哎 ，Are you sure？ 真的吗？其实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真的是多的是。”有一个基督徒的作家叫 Piperd， 他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他说你在生命中最尽力追求的东西会变成你的主人，这是无可避免的情况。追求权力的人将会被权力所控制，渴望获得接纳的人将会被他想讨好的那个人所辖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总是被生命的主人所管辖。这 Piper 他说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你可知道，你的生命一定得有个主人，只是那个主人不可能是你。他不是在讲说你信主多久的问题 ，OK？ 不是。我现在也不是说你有没有参加小组的问题，你有没有参加主日聚会，或者有没有一些外显的宗教的问题。No， 我不在说这个东西。这段经文的意思，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如果你的工作、你的爱情、你的任何东西，成为你生命的根基，是你活着的目的的话，那么那些东西就会成为你的主人。而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你的主人被带走的时候，你整个人会受不了，你整个人会垮下去，你整个人会崩溃。”如果你说最新的 iPhone 7 Plus 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切，那当 Apple 倒了也不会倒的。不过类似的事情，你知道每一年我都会看到一些新闻，去年也是一样，在江苏的扬州有两个男生跑去南京，就把自己的肾卖掉，干嘛？换一些钱， 去年出什么 iPhone 6 Plus， 他就换了那些东西。你知道吗？魔鬼的力量在于说，没有人能够胜过他，没有人，唯有耶稣可以胜过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刚刚第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的是那超越风暴的主跟我们一起同行啊。那我们的生命的根基是要在于全然的信靠，全然的集中焦点于那超越风暴的主。唯有耶稣能够胜过魔鬼的力量。你的生命一定有一个主人，只是那个主人不可能是你自己。我们继续来看发生什么事。在耶稣赶出魔鬼之后发生什么事，当众人就来到耶稣的那里，看见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他坐着，他有个主人，那个主人叫群，但现在他碰上了他新的主人，坐在这个主人的面前，这个新的主人是使他穿上衣服的。你知道旧的主人是把他一切都撕裂夺开，让他活得好像很没有平安，总是感觉非常忧虑害怕，没有办法好好的活下去，那是旧的主人。可是现在新的主人让这个曾经被鬼附着的人坐着穿上衣服，神志清醒过来。那个曾经被鬼附着的人就恳求要求耶稣在一起，对，要跟耶稣在一起。他说：“主啊，我要一生跟随你，真好。主啊，太棒了，你是我新的主人。不管你到哪里聚会 ，I will follow， 我要跟着你，我要看你怎么带茶巾。哦，你在哪里睡，我也要跟你一起睡。你在哪里吃饭，主啊，让我服侍你，我要跟随你。哎，可是耶稣说不要，耶稣不许。”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耶稣不是拒绝他这个人，不是，耶稣不是拒绝他这个人，而是耶稣指出说，跟随主真正的意义，它是一个行动，是成为见证者的一个行动。你知道很多人能够相信耶稣，我不知道包括你我，能够相信耶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圣灵的能力跟基督徒的见证，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跟随主就是成为他的见证者，你知道吗？还不是要你跟随主了就上来讲道，还不是要你马上就到小组里面去带茶巾，不是，还不是要你到食堂里面就怎么样跟人家要辩论起说，而你的宗教不是对的，哦，耶稣唯有耶稣啊，我们才是对的，不是，不是辩论。也不是说读完圣经几遍才叫做跟随耶稣。你知道跟随主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跟随主就好像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那我记得关心他在我们的微信小组的群组里面，他就有哦给大家知道说，哎，这一家餐厅海鲜吃到饱，那个价格好，食材新鲜，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啊？就是这样子 ，OK。跟随主比较多是像这样子，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我的意思在这里，不是海鲜啦，我的是，虽然说可以我们找个时间，但重点是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像你所遇见的人去诉说神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是你自己所经历的。哎，我们看到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不但是得到全新的生命哦，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他得到一个全新人生的使命，就是传扬耶稣为了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情。在约翰福音这里面说到说，耶稣说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使徒行传这么说道，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就是一个亲身经历可以不断诉说的故事， 是一个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你可以自己说这个故事，好让别人听见，然后他传下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很多文笔不错，你可以把它写下来，让别人读到，然后他可以传下去。你说我只会煮，你可以去把它煮出来，让别人吃到，让别人体验到，然后传下去。那今天的第一个经文的第一句，耶稣说什么？我们渡到对岸去吧。来，再下一个，渡到对岸去吧。不管是当耶稣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不管是他后来面对到风暴也好，面对到那些被鬼附的人也好，这些都不是意外。 No， 不是一个意外。耶稣是为了门徒而渡到对岸，耶稣是为了那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而渡到对岸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一定有很多耶稣为了我而渡到对岸的故事，一定有的。你知道跟随主真正的意思在于说，在于诉说一个神作为的故事，是一个耶稣为我的故事。跟随的真意在于诉说一个神作为的故事，是耶稣为我的故事。以前我在新西兰，我跟我太太，我们开始带一个新的小组。那那个小组一开始只有四个人，就有一个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也来自东北的姐妹。那那个姐妹她蛮特别，她从小跟妈妈住在一起，那父亲呢就跟一个叫做 OK 阿姨，跟一个叫阿姨的人一起生活。有一次她蛮大了，然后那个阿姨就跟她说，当着她的面跟她说，你知道吗？你本来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你爸就要把你拿掉。是后来到了医院，你妈妈躺在床上的时候，她那个时候后悔了，她就心软了，然后把你留下来的。她说：“你知道吗？你本来是不应该活在世界上。”你知道这个姐妹在她的信主见证当中啊，她说她从小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父爱，她 no 啊。听到耶稣的救恩，听到上礼拜奇人牧师讲天父的爱，对不对？你知道吗？他说他当他听到这一些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无法理解。那也因为这个姐妹，她从小是缺乏父爱的，她后来到新西兰的时候，可是她还是在内心里面去寻找她内心最深的那个满足，她在错误的婚姻里面去寻找。他在工作上去寻找，他在金钱上去寻找，他在别人每一个人的肯定当中去寻找他最深的满足。你知道，在他的生活当中寻寻觅觅，当他听到耶稣的救恩的时候，像一个人打他头一棒，他好渴望，他好渴慕，觉得他一辈子等的就是这个，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生命当中碰过好几次，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感谢神，耶稣的能力大过一切的风浪，胜过一切邪恶的势力。他后来信主了，你知道，在基督里面，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原本来的时候，你看他，你会感觉说他有一点，每次跟他讲话，他都不太愿意跟你的眼神是对上的，他都喜欢这样子跟你讲话 ，OK。然后他讲话，我觉得他非常能力，可是他话当中常常会带着刺，就是有一层那个保护膜是保护的很紧的，保护自己啊。可是他信主过后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他乐于跟别人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自己也渴慕上帝的话语。后来我们的小组碰到三十几个人的时候，我想说没办法，不是说你要训练起来，训练小组长。他就其中一个愿意起来接受装备，训练他半年怎么带查经，怎么看上帝自己的话语， 在带查经的时候，带小组的时候，什么是牧养，要怎么做，他都一直不断的跟随着。你知道他是我们夫妻到现在牧养过其中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小组长，你看到他，我相信你也会喜欢他，他整个人是亮的那种感觉。夫妻从新西兰离开新西兰之后，他还在教会当中一直不断的服侍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故事是什么？你如果真正的是跟随主的话，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去说，是你亲身经历的，是别人无法去反驳的，而且是可以不断的传讲下去的故事。这个姐妹你不认识她的名字，但是这些故事发生在新西兰，他的故事被我带到台湾，今天带到北美 Boston 这个地方，是可以不断的被传下去的故事。亲爱的弟兄们，在追随主当中，你要诉说一个神为你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上帝没有应许我们，一旦跟随他，我们天色常蓝，风调雨顺。但是上帝应许我们什么？我永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在我们生命的风暴当中，他是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唯有耶稣是那超越风暴的主，唯有耶稣是那胜过邪恶势力的主，唯有耶稣将你我的生命，将一切的不可能变为可能。你可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你信主多久，你一定得常常回答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哎呦，这到底是谁？但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人生的道路上，深知所信，勇于追随。什么叫深知所信？就是在风雨当中的时候，你要全然信靠，集中焦点的信靠那位爱你也顾念你的主。什么叫勇于追随？就是在追随耶稣当中去诉说一个神为你所做的故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好吗？唯有耶稣，盼望这个信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深知所信，勇于追随，可以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活现出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